这个问候过去在我父母亲那一辈来说是很实际的问候，因为过去在资源比较匮乏的时候能够吃很不容易，能够吃到有卤蛋表示那一家的家境不错，如果他还能够吃到饱那就更了不起。所以如果我这时候问你你吃饱没，你可能觉得很没有意思，有些人可能虚应故事问一下哎，吃饱没。但是今天呢，你吃饱没跟我们的经文很有关系。我想无论你吃饱了还是还没有吃，今天信息结束以后你灵里面一定会饱足，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灵命的粮。今天要带大家进入一个情境，这个情境跟刚刚问候有关，所以呢，如果问你圣经中在新约跟吃这件事很有关系，你所熟悉的经文是什么故事？五饼二鱼，太好，你们可以上来讲。五饼二鱼，没错，今天就是要从五饼二鱼这段经文，大家所熟悉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当时门徒还有几千个人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一个神迹。到底耶稣那时候行的这个神迹，他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给当时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以及众人？对我们现在的个人来说，到底神又通过这段经文要对我们讲什么，有什么帮助？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不长，在马太福音的14章15到20节，就让我们一起同声来念。15节，请。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亲爱的天父主，谢谢你今天晚上孩子与众人，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次来攻读你的话语，愿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今天这样的几节的经文当中，在主你所行的神迹奇事当中来看见主你的心意，看见真理，看见福音的大能，过去如何对这些跟随你的人来帮助他们，如今也帮助我们在座以及线上的所有的家人们。奉主而名，任何拦阻我们来亲近你，来明白你的旨意的这些势力捆绑我们的，现在离开我们当中，恳求主释放我们灵里面那些重担，让我们今天带着一个灵里的清省喜悦来攻读你的话语，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感谢与赞美，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整段经文大家很熟，这段当中呢有几个角色穿插在其中，今晚的信息很特别，如果你不参与的话我很难讲完，所以呢，你会看到荧幕上面有3个角色，门徒、耶稣跟众人，也就是群众。我给大家3秒钟，选一个你今天晚上要担的角色，选好了吗？今天你要从这几个，其中一个你所选的角色，你要从他的那个角色去看这段经文，你就是那一个视角来看，而且你会看到你过去所没看到的。我们要请每个人来完成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处经文，天将晚，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间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赶快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好，首先选门徒了，有没有？ OK， 有选门徒啊。现在你很重要。门徒在表达什么？你们觉得？天色已晚。天色已晚，在路加福音同一段的经文在描述的就是已经准备太阳平息下山了， 所以大概想象那个时候天色怎样，也就是平常吃晚餐的时间。哎，在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呢，有数千名男女老幼齐聚在那里。我看啊，还是叫大家赶快各自离开吧，就近回到村子里面去买吃的。是门徒的，你这时候在讲的话，你觉得你在表达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要吃这件事可不可能？不可能。到底有多大的困难呢？我们来从门徒所见的这件事，我们来看一下。我把门徒在表达的事情，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让大家更清楚的理解。第一个部分，有形的限制。什么叫有形的限制？意思是说你看得见。 OK， 门徒们，你们看得见的是什么？是限制。我们从我们最常用的天时地利人和来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地利，刚刚说那里是什么？野地。野地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荒凉，什么也没有。我再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词，叫做旷野，这样有没有更有概念？野地，也就是那边什么都没有。所以如果说那里有没有地利之变，你们觉得？没有，第一个条件不成立，没有地利之变。好，我们来看看时候如何。时间已经过了，时间已经过的，他这边在表达的是说，离该吃饭的时刻已经过了。那原文呢？那个时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觉得有意思。他说两个小时，后来我这里看说两个小时，看着看着，突然我就看到一句话，他说：“哦，离正常用餐的时间过了许久。”想想看，日头平息，该吃饭的时间，应该来说，以当时门徒在考量的时候，他们反映了一个有形的限制条件，就是什么？身处荒郊野外，错过了最佳备餐的时机。那时候圣经说5000人，其实考究一下，当时不止5000，千千万算起来大概7000-8000人。7000-8000人，你想象你去小巨蛋看一场演唱会，那么多人跟着耶稣，然后呢，几个门徒跟在耶稣旁边，耶稣说去给他们吃。所以错过了最佳备餐的时机，如果他们再不赶快各自回到他们熟悉的环境可以买到吃的，那一定会怎么样？饥肠辘辘。我想门徒表达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再来，既然叫做有形的限制，那你们猜接下来还有什么限制？无形的。你很聪明，没错。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无形的限制。刚才谈到了地利，谈到了天时，意味着接下来谈什么？人和。什么意思呢？按着当时的情况，面对跟随耶稣的满山几千个人跟着他，有成年人，有老人，有妇幼，有妇女，凭着几个门徒要满足他们所有人的需要，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所以门徒提出了一个说法，是让大家赶快各自回去，意味着说他们表达他们没有能力处理当下的情况。所以没有天时，没有地利，没有人和，一切说起来有形无形现世都存在，同意吧？所以门徒在表达的是，他们眼前遇到这些情况呢，是一个非常缺乏条件、有效条件跟资源的情况。那对门徒来讲，你们看到是这样，那对众人来说，那几千个人，难道他不会看出来这件事有困难吗？所以门徒做了判断，合不合理？很合理啊，赶快赶快，不然的话真的没办法。所以呢，他们第一时间的回应也像是我们个人在面对我们当下，如果呢，我的条件不允许我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我得赶快找出一个有效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很正常，这也没有错，这也不是信心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现实层面的问题。所以解决眼前的困难为优先，没错嘛。 可是耶稣回什么？不用，你们去给他们吃。那句话呢，耶稣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其实他的另外一个说法是留下你们去满足他们的需要。他对门徒说什么？留下，叫你不要动，留下来。我请大家来想一下哦，如果换作各位你在现场，然后你是门徒，然后呢跟耶稣讲完，然后你都已经转身起步要去预备，不是说麦造老诶，你留着，你去给他们吃，你觉得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心里很直觉说，耶稣你是在说什么？我会对他讲的话折扣。可是我跟着他很久了，我看过他行神迹，可是我觉得当下耶稣在讲什么，怎么会没看懂眼前发生什么事吗？所以你再不赶快给大家吃，难道你要叫我叫 Uber E 吗？可是过去没有办法，那所以呢，耶稣你得给我更可行的方案嘛。但是耶稣没有直接否定门徒的反应，可是门徒一直觉得心里有什么话不敢说。因为我自己反复在看四福音，我发觉门徒有个反应很有趣。耶稣常讲啊，难道我说了你们还不懂吗？然后经文下面就没有再描述门徒怎样。我觉得门徒可能怕说我在问，可能会自打嘴巴或被耶稣念。OK， 所以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门徒面对眼前的情况，做了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也就是离开现场，各自找出路。这很直接。可是呢，耶稣给门徒的回应呢，很像给我们每一位家人的回应。什么回应呢？别当低头族，不是说不要叫你滑手机。门徒看着是眼前当下的困难，耶稣说你去满足他们，那也意味着耶稣看到的跟他们看到的就不一样了。所以各位刚刚选门徒了，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好像跟以前认识的不太一样？放在心里，后面再跟你们解释。所以从这个部分来看，其实门徒心里面漏了一件事情。什么事？身份问题。什么身份？就是现场跟着他的门徒众人，他们跟着神。那你觉得他们在神面前是什么身份？他们相信神，你也相信神，所以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啊。哎，奇怪，当下大家都怎么没有想到去再进一步说，耶稣啊，你来帮助我。没有啊，经文上门徒没有这样讲，门徒只说耶稣我没办法，耶稣说你留着你去弄。可是忘了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身份问题啊。你的需要，你跟父要啊，在你眼前是你行过神迹的那一位，称为夫子那位神啊。所以很有意思。所以别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个选择，是我们眼前的需要，我们可以跟父要啊，而且父会照着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给我们。听清楚哦，是照着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给我们，不一定照着你想象的，可以吗 ？OK， 那接下来我们跳开哦，这门徒的角色跳开一下，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你看到什么？如果我用有形跟无形的限制来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看到这里面有几个人？四个人，四个人有几种角色？四种，有挣钱的，有花钱的，有新来的，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叫什么？管钱的。所以我说有形的条件是什么？我们从角色来看，是不是已经做了身份的区隔？有人负责把银子带来，有人负责把银子锁在一个地方，有人负责把带来的银子尽量让他出去，然后最惨的是花钱旁边还有一个新来的，一样再把银子再带出去，所以两个加起来是两倍的花钱的速度。OK， 也有可能这里面这两个人都是双薪啊，对不对？不一定是只有挣钱的才是工作啊。那这是有形的部分，那我问你，无形的有什么呢？你觉得教养的能力跟赚钱能力会成为正比吗？不一定吧，有人很会教养孩子，有人很会花钱培养孩子，但并不等于他们很会教孩子嘛。所以陪伴孩子的时间呢，跟教养的能力呢，跟环境可能都是一些无形的限制，对于这张图里面的。 那如果问你有了孩子又代表什么，对你个人，如果你有孩子，是祝福，是责任，是文化的要求，还是不小心生米煮成熟饭呢？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的意涵不一样。如果换作现场的你，你认为是怎么一回事？儿女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什么产业，也就是谁给的？耶和华给的，也就是他给的，他负责。那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也是他负责的。所以面对途中的这几个，你觉得那些限制谁负责？我留给你个人自己去想。因为我自己有小孩，我那时候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想了好久。我以为我太太跟我就是只是开玩笑丢这张图，可是我越看越觉得它里面有好深的意涵。我们回到经文当中，门徒听完耶稣的吩咐，要他直接满足这么多人的食物的需要。我们来看一下门徒又怎么样回应呢？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拿过来给我。原文的另外的说法叫拿来我这里。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好，所以第二个角色来选耶稣的，现在换你了。你觉得门徒在表达什么？门徒一开始说这里是野地，时间过了，叫他们赶快离开。再一次门徒说，我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所以门徒到底再次表达什么？眼前仅有就这些，既然喂不饱啊，耶稣你还要我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门徒在再次表达的是，有限的资源，难道主啊你不懂吗？有限，再次强调，从没有好的条件，再来是资源有限，好，再次跟耶稣强调在说这件事情。但是耶稣有没有说你难道没信心吗？没有啊，耶稣说什么？拿来我这里。如果我是门徒，我会有点怕怕，你知道吗？第一次问他说，你们去给他们吃，我说，主啊，这边只有两个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我想说，我还惊着，想说 你要干嘛？怎么会没有骂我呢？你要干嘛？所以其实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让他们眼前手中仅有的拿给他，眼前的有限交给他，眼前困难重重的处境交给他。当下不是没有，对不对？有什么？五个饼两条鱼。面对那几千人，是不是很是不是不可能嘛？是嘛？但是耶稣说拿给我，所以当下仅有对耶稣来讲看起来不是限制哦，可以理解吗？如果你选耶稣的话，你是不是有看到？然后耶稣的回应就是拿过来，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否定，没有，从头到尾耶稣没有否定门徒他们在表达的事情，而是从他们手中把困扰的问题拿过来，拿过来表达了眼前这些我来处理。那门徒接下来是不是应该看耶稣要干嘛？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耶稣在他们面前行过几个神迹，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大麻风的得医治。瘸腿的再次走路在众人眼里是不可能，因为瘸的嘛。瞎眼的就看不见，可是他可以再看见，在医学上就解决不了，不可能。大麻风在那个时候简直是绝症，像艾滋病一样，人人闪避就是能够闪，耶稣就让他医治。耶稣在行的这些神迹，是不是在人眼里都是不可能，都是有限的？是。结果这下可好了，这下还有有利的条件，虽然仅有，但门徒不相信。哎 OK， 耶稣的视角，你们觉得你们看到什么？好，我们来跳开一下，来，这张图跟刚刚这张另外一张图不一样，你看到了什么？ 是看到那个身体好像有一些缺陷，还是看到他脸上洋溢的幸福的笑容，还是你看到他身旁美丽的妻子，或者你看到他眼前有四个可爱的孩子？那我问大家，他有的是什么？笑容、妻子、孩子，还有什么是无形的？我那时候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力。他的笑容笑起来就一副他好像不像是他缺乏的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在看到这张图，然后去认识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外国人，我才知道他的成长过程，他年幼的时候其实有一股力量就注入他这个受限的身体。什么力量？他父母亲的爱，而他们父母亲的爱是从天父来的爱。所以这一位，他的笑容，他的样子，他常常在见证，是让大家看到是他以外的，好像没有被受限在这里面。这位叫 Nick、中文翻译叫尼克胡哲之间，他曾经来过台湾 分享，然后也有他的书。大家都知道他从小出生就是少了四肢，他常开玩笑在众人面前说他有个小鸡腿，意味在他大腿那边有一个发育不完整的会动，他说那他唯一的小鸡腿。在这个弟兄身上，他有很多的受限，他大可自怜自哀，得到大家的同情，社会的资源来帮助他，认定他是需要被照顾，需要被可怜的。可是尼克身上他没有活出这样样子，他选择将他受限的结果，也就是他身体的限制交出去，活出了那个什么神给他无限的生命力。我记得他曾经在台湾的一些学校分享，他就好像放在那个放 camera 的那个台子上，他就被放在那边，他在这样演讲，台下一堆孩子在哭，好手好脚的对着一个没有手脚的人，听着他的故事，上面在笑，下面在哭，意味着神透过他的生命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是蒙受神的祝福，不是咒诅。所以激励在所有的人当中在谈的是，你觉得你人生有很多限制，但是你想想我有没有比你更有限制，但是为何我还可以这样。我那时候看到这张照片才知道他有四个小孩的时候，我说哇，我两个就已经哈利路亚，他有四个。所以神真的很祝福他，他的生命没有限制。那意味着什么呢？这段经文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而是要在他身上什么显出神的作为。有时候我真的在想，神啊，有些人他真的不是他的选择，他出生就遭受这些，你说他怎么去相信他明天，他有明天或有未来。后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如果没有神真的没有明天，因为有了神在他生命，像尼克一样，他不只有了明天，他还有了很多明天想象不到的，甚至他的那一些还可以感染在座的你我，包含线上的你我，那个就已经变成是突破他的有限。所以问问现场的家人们，你觉得有什么是你到现在你没有办法放下，你觉得很困难，你觉得你的条件都不足啊？那你是不是想想他的条件比你更不足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这些有限交给神？耶稣说什么？拿过来给我，意思是拿来我这里，把你手上仅有拿来我这里，你要不要试试看？所以门徒在耶稣这么直接的口吻表达之下，把手中的五饼二鱼交给耶稣之后，接着我们来看耶稣要做什么。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然后呢望着天祝福，掰开这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了众人。所以如果你是群众的，我想问问你，看到耶稣 做了什么。耶稣第一件事情叫大家干嘛？坐好。我就要想象，如果耶稣站在这边，这几千个人站在那边，大家都在动来动去，动来动去，为什么？因为门徒一定说，你那边有没有吃的？赶快拿出来，赶快拿出来，赶快收集，赶快收集。这段经文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曾经有国外的解经家，不是很正统啊，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解释真的让我喷饭。他说，为什么最后喂饱了？是因为当初没有人敢拿出自己的。当最后有人拿出了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他开始分的时候，他觉得有点亏欠，于是把他口袋里有的也拿出来。我说 OK， 你解经家这样解也好，那你怎么跟我解释后面会发生的经文，也就是还有剩？好，我先往前拉一点，这很有趣。所以呢，耶稣做的第一件是什么？叫大家先坐着，不要再躁动了，安静，先坐着。哦，这些困难我知道，先坐着。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耶稣先安静众人，他不是拿来就像那个帽子拿下就一只兔子跑出来，没有。耶稣说，你们先坐着，坐好了，拿过来以后，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望着天祝谢，意味着其实他将手中的食物在父面前寻求什么？父的祝福。耶稣有没有在示范一件事情？记不记得主导文里面有段经文说什么？我们当什么？当日所用的饮食怎样？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再把时间轴拉远一点，拉回去一点，谈到马拿的那一段经文，耶和华神是不是说每日当用的就取一份，不要多？所有的赏赐都在神手中。耶稣亲自示范一件事情，拿来。感谢主，感谢主之后，虽然仅有的只有这些，但是这是主预备的，你相信吗？当祝福完之后，这些会变丰盛。所以门徒原先的反应，表达了眼前的这些不足，还有众人有限的眼光。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似乎超越了我们想象，他可以多无限。所以并不是当时门徒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是先有什么样的反应，耶稣才决定要这样祝福，而是仰望天父，祝谢仅有的。有没有看到有什么样的路径吗？仰望天父，祝谢仅有的。耶稣在示范，耶稣在示范怎么领受祝福，有看到吗？所以无论你信心有大有小有没有，但是问题是神定义要赐福我们，因为他是无限的那一位，我们就是天生有限，这是事实啊。但是神不是因为我们的条件来决定怎么祝福我们，是我们的身份有了，他去祝福就来了。这宝宝很可爱哈，这是在圣诞节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女儿是感恩节出生，满月的时候我们帮她拍了一张，刚好 Christmas。我记得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家那时候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刚好在神学院期间，经历了一些事情。简单说，当初领受呼召出来了，我们开始在过着一个信心的过程，就是信心之旅。可是身为一个父亲、丈夫，也是一个家的头，正常来说，我们都会期待给我们的家人有最好、一切足够用的，甚至成为他们最大的支持。可是在我读神学院那几年，很大的冲击不是只是大家口里常说的经济问题而已，其实还有很多时候是无形的限制。什么限制？时间、品质、陪伴家人的品质，还有自己的生活的品质，还有时间。那些对我来讲，白天上课服侍，晚上回家考试报告，周末呢服侍服侍再服侍，一个礼拜七天没有休息，那我要怎么陪家人？很难啊。特别是第二年的时候，孩子妻子怀孕，第一 第一个孩子就已经还在幼稚园阶段，第二个孩子又在我们第二年最硬的时候来了。其实心境上是开心的，没有错，但是心里很多的不安。那个不安是我们真的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跟这样的时间点之下还生养第二个孩子吗？我那时候心里常常有这样的疑问，而且跟第一个孩子来的时候那个心境差很大。老大是我们不孕五年跟神求来的，在我还有实力实质的能力的时候有了这个孩子，不用担心，没问题，大丈夫，我可以。可是在我能力不足，时间品质都受限的时候，神的什么产业来了，那谁要养？谁要养？神要透过我们来养育啊，当然了、啊，但是这很难想象，而且特别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常常有三个字会在我脑海里：给不起。看着那个人在外面这样，心里想给不起，然后走到这边，啊，给不起，所以给不起，那时候几乎变成我的一个内在誓言一样，反正就是给不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对于这孩子渐渐要离他出生的时间，其实心里的亏欠很大，那生活的压力要应付他已经到达一个极致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在20周的时候，在做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发现这孩子的鼻骨有点短。那时候其实我们检查的当下还很开心，跟医生两个还有说有笑，有说有笑，准备要结束了，很顺利。突然医生眉头一皱，然后一直在那边移来移去，然后也不讲话，然后我们两个还很开心，他躺着，我坐在旁边。移来移去，移来移去，最后医生皱眉头说：“这个，我想，这个哪个？”他说：“我怎么量我都觉得好像不够。”听到“不够”两个字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毛了。我说：“医生，什么不够？你不是说一二三四五都有吗？”他说：“没有。”他说：“他鼻骨少了一点，标准值要1公分，他只有0.8。”我心想：“拜托，差个0.2会差多少？”医生下一句话就吓死我，他说：“这个。”是唐宝宝的三大指数的其中一个指数，颈部透明带，还有骨头的长度，另外是鼻骨。我们当下我们真的是傻了。医生说，这个我也觉得好像需要注意，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当下我们在诊间外面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因为20周了。台湾优生法是24周以内，好，后面我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去的医院是带有教会的背景，所以医生说，如果你们真的要做最后不好的决定，我只能请你转院。我那时候要干嘛？我在念神学院，我没办法想象那时候我到底要怎么面对我的明天。我还有明天吗？我还不敢让我父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但神那时候真的怜悯临到我们的主治医师，因为他是主任，他很忙啊，他没有时间会在问诊之外可以跟那个产妇互动。可是那一天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当天晚上就开始查 paper， 查我们这个，然后后来就跟我们说，你们的检查报告过去我也没遇过。他是一个非常有名、非常有名、非常资深的医生。他说他花了一些时间研究，他认为这样的风险他不能忽略，所以为了慎重起见，还是进一步做穿刺。其实我们不止进一步穿刺，我们甚至连最后所有的染色体我们都去检查。那48小时是我人生最黑暗的48小时。白天我坐在客厅，我都觉得是黑暗。因为我在等的是电话，我很怕电话响起，可是电话必须要响起，因为我要知道最后的结果。所以那时候，那个主治医师说：“加油，我晚上有为你们祷告。”我那时候，我太太躺在那个手术台上的时候就开始流眼泪。可是那医师不是基督徒，很特别，他不是基督徒，他说：“我为你们祷告。”他说：“我觉得应该不是，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一样走完这样的过程。”所以感谢主，最后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出来。 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来说，我是不是有很多的限制条件，很多的资源的不足，但我只能说主啊，你的产业你负责。所以更重要的是，最后他的鼻子一点也不小。所以有一天我不知道怎么样，突然拍照的时候，刚好他那个角度，我觉得这张角度就验证了，感谢主，他的那 0.2 是神作为补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只能把我们的期待交给神，我们相信他来是祝福，不是重担。我要分享三个五饼二鱼的见证，在这个孩子身上。第一个叫衣服的五饼二鱼，我们出生到现在没有给他买过太多的东西，但是我们那阵子我们收到很多恩典牌的衣服，前前后后估算大概有20袋的衣服，我们怎么穿得完呢？但神很特别，让我们从两三个家庭收到的祝福，我们分给了七八个家庭出去。衣服的五饼二鱼，再来是尿布的五饼二鱼。有一次眼见尿布存底已经不够了，那时候我太太只是小小声在心里跟主说，主啊，尿布不够了。隔天她的好姐妹突然捎来一个讯息说，哎，我要送一箱尿布到你们家，一次就来196片。哇，神真是及时耶，只是小小的 murmur， 隔天就直接用 Uber 速度班就送来了一箱。这是尿布的五饼二鱼。再来是养育孩子的五饼二鱼。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太多额外的经济能力，但是很特别，因为刚好是一些育儿的政策有一些补助，我们就一路从我离开职场到神学院毕业这段时间，那个补助帮助我们在养育这两个孩子，甚至我们没有缺乏，真的感谢主，甚至我们还有余可以安排一些寒暑假陪伴他们。因为我刚刚说我平常没时间，我就 7-11 嘛，我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天，早上6点到晚上9点，没有时间。所以神真的是恩待我们，我们经历了养育孩子的五饼二鱼。所以对我们夫妻来讲，我们深信神的应许怎样，神负责，因为他亲自供应，不是我们手中有多少，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更能够真实经历到神的供应。但我手中不是没有，我手中是怎样，有限啊，我手中有限，但我交给神了，神的供应。但是呢，领受了怎样？不是带着亏欠，领受的是欢欢喜喜的领受。然后呢，你领受了还有余，干嘛？再祝福出去啊！这是神的心意啊，这是恩典嘛，白白领受嘛。那有需要怎样？再祝福出去啊！所以这是神喜悦他儿女接受，应该说神喜悦他儿女经历祝福。但是这个祝福是要再祝福更多人，就像五饼二鱼一样。所以我们从群众的视角看到耶稣把仅有的食物什么全然献在神面前，然后祝谢，最后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我觉得这段经文就可以把刚才那个解经直接给否决，如何自己有余拿出来还可以装满12个，重点是众人都吃饱，是吃过的。所以我要谈的是，最后从各位你的视角，你自己你看到什么？最终现场没有人饿着，有没有？经文里面有没有人饿了？没有嘛，而且是吃饱的，吃饱还有剩，还12篮。所以别忘了哦，他描述的是当下有7000-8000人在现场，最后怎样吃饱了还有剩，想象一下数字。所以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当下眼前的困难再大，却没办法限制神的赐福，你同意吗？他亲自示范了一个行动步骤，刚才我们讲仅有的拿过来干嘛？祝谢了，拨开，没有因着眼前的限制就限制了神的祝福，就是那5个乘2而已。没有，神让他满足了所有人。所以其实我们眼前的限制常限制我们的一个眼光，叫做你是否相信神定义要赐福他的儿女，定义要赐福在座你我包含线上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或许你对于神的赐福是想象带有自己的期待，但是神定义要赐福于你我。阿们。鼓励每位家人，今年新的一年开始，你觉得你手中很有限，或者是预备的不足，那你要不要试着交给他看看，试试看嘛，试不成神也不会把你手中的有限收走啊，你在害怕什么？既然你已经没办法，就是你已经没有步数了，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神的步数，他的步数是怎样，你要不要试试看，让我们经历到他口中那个全能，因为没有对比就感受不出来。所以整段经文走到最后了，问问我们在场还有线上的家人们，你觉得有什么是你一开始对于这段经文走到现在有不一样的亮光或看见呢？是否你意味到了神的祝福大过你人生当下的限制？神的祝福大过你人生当下的限制。我不是说那些限制不真实，那些限制是真实存在，但是神的祝福已经大过你那些限制。门徒想象得到吃不吃得到最后变成是吃饱还有剩吗？他一定想不到的啊，因为所有的有形无形条件都不成立，怎么可能会有吃到剩那么多？经文到这边结束，最后信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下能够做的就有限，是要如何突破？你可以用在你的关系，你可以用在职场，你可以用在各方面，你当下能够做的就有限，因为神给我们个人有不一样的恩赐才干，绝对有能力去处理眼前的问题，但是当你真实面对到当下就是有限的时候，你又要怎么突破？我当然知道要祷告，但是祷告那个当下你是怎么面对，如何突破？所以今天耶稣在经文里面做了一个行动步骤的示范，那对你个人来讲，如果你这时候脑海中有一件事情是你觉得你当下是受限的，那你的行动步骤会怎么做？我留给各位回去慢慢的消化。这也是我常在服侍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常常问他，所以在这个目标你最后你的行动步骤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讲目标，但是很少人会想到他的行动该怎么开始。而当你有了第一步开始以后，第二步就清楚你要怎么做。当你第一步出去了，做了以后有点成果的时候，你就更有信心再做第二步。当门徒把那五饼二鱼都拿出来的时候，耶稣在这么做的时候，祝福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天父正在动作。你相信吗？你相信把你的限制交出去，神会来负责吗？最后用罗马书八章38-39节这些经文送给大家，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神的爱在你我当中。因为神的爱在你我当中，我们与他的关系就不会隔绝，我们与他的祝福就是连在一起，他的应许就在我们当中。从11月到现在，从跨越你人生的过去的限制，到进到怎么跨进神所应许的未来，到今天这三部曲的最后终结，是如何跨越当下的限制。我们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来再次思想，因为这个信息是串在一起，跨进神所应许的未来，面对许多未来的不确定，神已经应许做你的盾牌，当你往前走，你不知道眼前面对什么时候，他会为你挡下那些他不允许发生的事情。 面对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有很多的怀疑，叫正常。但是神应许他以他的信实来坚固你的心，让你知道你不知道前面还会遇到什么时候，你继续走就对了。然后在走的过程，你要等待最后神带你跨进了他应许那未来的那一刻之中，他应许会让你看见那个恩典，也就是他的赐福，就好像那个面包屑，让你一步一步知道你走在一个对的道路上面。这是跨进未来。那面对过去呢？你怎么勇敢站立起来跨越你的过去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意识到，你要抓住你是神儿女的这个身份，知道这个身份，你还要持续去寻找主与你同在的记号。在过去，他在你的问题当中陪着你，在现在，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也陪着你，在你要走进未来的过程当中，他也陪着你。那跨越人生当下的限制，总结一句话又是什么呢？就算眼前的限制再多，但手中仅有的在神面前不是限制。神的祝福大过于你人生当下的限制，你手中仅有的在他面前不是限制，这是应许。我说过，神的应许就是神成就他说过的，这是神他自己。最后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用一首诗歌，不要当低头族。这边这首诗歌更是回应我们要抬起头来，我们来仰望我们的神。让我们一同起立，为着今天你所听到的感谢神，为着神今天透过信息来激励你的感谢神，为着今天神透过他的仆人分享信息你觉得有被提醒的也感谢神。我们请敬拜团带领我们敬拜。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窒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
你按头来唱，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窒息的爱将我拥抱，
为我穿上公义圣洁，
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
不灰心，不丧胆，
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是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在何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与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为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高主的声。
我要抬起我的头说，
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思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
宣告一声靠主，
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声，
大声宣告一声靠主，
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声。
昔在今在永在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若当我们发酸的手垂下，灵里很低沉，我们的头也低沉的时候，愿你来帮助我们抬起我们该仰望你的这个脸，帮助我们不是定睛眼前的一切的困难限制，因为你的祝福大过一切眼前的限制。你在过去如何带领我们，如今也带领我们，在未来依然继续引领着我们跨进你所应许的未来。主，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愿你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向你对我们个人所应许的赐福。谢谢主，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垂听众人在你面前的感谢与赞美，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让我们一起说阿们。